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76讲，主耶稣的祝福。路加福音24章50至53节，民数记6章6:22至27节。普杰西牧师2021年6月13日。翻译王兆峰。校对甘小春。2004年罗宾逊出版了一本叫《激烈之家》的书，你们很多人大概都读过。这是一本写成书信或者说是日记形式的小说，描述的是一位年迈的传道人约翰·艾姆写信给他七岁的儿子。这是一个出乎他意料之外得到的儿子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和妻子育有一个儿子，不幸的是，妻儿都在一场不幸的灾难中丧生。他原以为这辈子就单身过了，后来还是结了婚，并且有了这个儿子。他想把自己的经历都告诉儿子，因为这个小儿子对他年轻时候的事情一无所知，因此他就写成书信。下面是一段他书信里的一段话，这件事情看上去无足轻重，但我还是想告诉你。小时候，我们是个非常近钱的家庭，那个镇子也是个近钱的地方。这样的环境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行为。有一次，我们几个孩子给我们家的小猫施洗礼，小妹拿出她的一件旧连衣裙给小猫套上，小猫忍受不了，我只好一面拽住裙子，一面用水弄湿小猫的眼睫毛，背诵牧师施洗时的程序用语。猫妈妈发现了，气得一下子把小猫抢回到他们的窝里去，我们几个一时认不出哪只小猫是我们刚试过洗礼的。我们很肯定，这群小崽子都是在外邦黑暗环境里出生的，因此我们真的很担心。我注意到几根眼睫毛掉在我的手掌上，人人都抚摸过他们的宠物，但是这种完全出于祝福的抚摸却是完全不同的事情。这是之后好几年，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还在想是否对那只小猫产生什么影响。对我来说，祝福这件事情虽然不能增强圣洁性，但却承认此圣洁性并且是有能力的。我真的有一种感觉，这种感觉让我真实地意识到一种神秘感，小生命的神秘性和我自己生命的神秘性。我不是要催促你成为传道人，但成为传道人的确有好处。如果我不指出来，你或许不知道，不是一定要成为传道人才能给人祝福，只不过你成为传道人后就会认识到这一点，因为这是人们对你的期望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资料里对此很少论到。这本小说提出了关于祝福的问题。祝福是什么？祝福起什么作用？谁得祝福？其实这也是今天早上路加福音最后这几节的主题。每个礼拜在我们聚会结束时都会给会众祝福祷告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就意味着聚会结束。有些人认为这是正式的宣布再见，或者说结束时对你的良好祝愿，实际上并不起什么作用。有意思的是，改革宗教会的结束祷告基本上就是根据这里路加福音 24:50 分节的经文，主带他们出去到了伯大尼附近，举手给他们祝福。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升天之前的最后之举。51节，正祝福的时候就离开他们，背阶到天上去了。使徒行传第一章也描述了基督升天。很多解经家说，这是耶稣正式对门徒们说再见而已。但路加在这里的描述是很有目的的。正如旧约祭司在圣殿的祝祷，即使你不是个学者，至少也能从这里的语言上看出，这是一个正式仪式。耶稣举起手给他们祝福。这里两次提到祝福。这有什么重要性呢？因为路加使用的语言清楚地说明，他既联系到旧约经文，也联系到当时的犹太传统，也就是祭司在圣殿服侍时所做的事情。我想我们许多人一说到圣殿侍奉祭司职责，就会联想到希伯来书关于基督作为大祭司，特别是在赎罪日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的职责，这是我们最熟悉的祭司侍奉。但是祭司还有在圣殿里的日常侍奉，每天早上傍晚的献祭，人们聚集在一起祷告。祭司是不允许进入至圣所的，但他可以在圣所里侍奉，献上馨香的祭，为众人祷告。 晚祭之后出来，举起手给众人祝斗，此祝福也称为亚伦祷告。立位记对此有详尽的叙述，甚至第二世纪初的文献班西亚也有记录，作者班西亚自己就是祭司，他这样写，在献上馨香祭后，他出来向以色列全会众举起双手做耶和华祝福的祷告。请看立位记九章22节，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，他献了赎罪用祭、燔祭、平安祭，就下来了。摩西、亚伦进入会幕，又出来为百姓祝福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。我想在这里辩论说，耶稣的举手祝福是正式的，而不是偶然的。路加把基督与圣殿侍奉和祭司职责联系在一起，在他写的这卷福音书末了，以耶稣举起双手进行祝福祷告结束。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，历史上的传道人就持这样的观点。如果没有圣经的支持，那么马丁、路德、约翰、加尔文说的都不能作数。路加在这里特意告诉我们的，就是他想要在结束之前告诉我们的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的路加福音系列第一讲，我们遇到的第一位是谁？他是一位祭司，名字叫撒加利亚，施洗约翰的父亲。路加福音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像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所说，巧合巧合又是巧合，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，照祭司的规矩之前得进主殿烧香。他进圣所去更换陈设饼，在至圣所外烧香，代表着众人祷告。路加福音第一讲第二页第三段，路加告诉了我们当时的情况。第一，撒加利亚在圣殿里烧香的时候，众百姓在外面祷告。一章十节，百姓等候撒加利亚，诧异他许久在殿里。一章21节，假如他们只是在那里祷告，祷告完之后就可以回家，没有必要等待撒加利亚出来，对吗？那么他们在等待什么呢？他们等待这位祭司出来，举手向他们用那个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亚伦祝福以色列的祷告。结果什么样？你还记得吧？他出来无法说话，不能祝福以色列。这听上去好像是巧合，但是你看看整卷路加福音，路加在预先让我们看到以色列、他的圣殿、他的百姓出了问题，至少是在他目前的情况下，没有长久的祝福可以向他们宣告。这个问题自从乐园里所发生的就已经存在。那他们怎么样才能得到保持神的祝福？多少次神的祝福来到以色列，但又因着他们的德性而流失了，就像我们一样。圣洁、完美的律法、祭司、圣殿都不能带给以色列带祝福，这祝福也是世上每一个人的愿望，希望完全平安进入他们的生活。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看到，我们这些蛮有罪的，总是倾向于离开神，倾向于自爱的，倾向于悲观失望的人，怎么样能够有祝福的声音临到我们？甚至说，这样的祝福我们怎么能配别人向我们说？不但如此，考虑到生活中的苦难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，怎么能够证明此祝福是真的？你可以认为自己是蒙了祝福的，可以把祝福之词印出来贴在厨房里，但是你怎么样面对那些你不会感到蒙福的日子呢？更糟糕的是，我们自己都知道那不是祝福，我们正在遭受痛苦、难处、不幸。那些遭受不幸、灾祸、痛苦的人怎么样可能想象自己是蒙了福的？这就是一开头提到的约翰、艾姆在基列之家故事里所遇到的问题。这本书就是传道人艾姆和他的儿子的故事。艾姆给他的儿子也起名叫约翰，艾姆小名杰克。约翰深爱杰克，因为他把这个小儿子视为代替他那早年失去的爱子，当作是他的教子。然而杰克一直是老艾姆眼里的一根刺。首先，杰克是他那失去儿子的痛苦记忆，不是他真正的儿子，因为他的真正儿子不能再回来，杰克代替不了他年前时的妻子和那个儿子。其次，杰克的存在也一直在提醒他， 他失去了儿子事情上的祝福。不单是失去第一个儿子，在此后的书信里，艾姆回忆道，杰克不但是他父亲的刺，也成为全镇人的刺。他在信里回忆说，杰克10岁的时候，用木屑填满了家里的信箱，然后放火焚烧。后来偷窃家里的珍贵资料，例如曾祖父的那本新约，他前妻的照片。最糟糕的是，杰克利用一个年轻姑娘对他钦佩，把他的肚子弄大了，然后离弃了他。事发之后，又成为胆小鬼。作为长老会传道人的艾姆和妻子，为此感到羞愧无比，想要挽回自己儿子的过犯，去照顾那个姑娘。然而，这个无耻的杰克竟然把耻辱和责任全都推在父母身上，自己离家而去，就像那个比喻里的浪子一样。后来他回到镇上，继续成为艾姆的刺，利用老父亲在感情上、智力上的衰退，折磨这个年迈的传道人。你可以从整本书里可以感受到作者所承受的巨大压力。艾姆很想要爱杰克，但这样的爱却成为他的重担。他根本无法理解这个年轻人，他为杰克给他带来的痛苦感到悲伤、愤怒。虽然他爱杰克，但他无法想象自己会为杰克祝福。当他回顾杰克给他带来的麻烦时，他在信里写道，杰克是个极其不诚实的人，作为牧师，我不能为不诚实的人祝福。对我来说，许多罪都可以饶恕，但是有些人现在罪里如此严重，我实在帮不了忙。假如一位祭司从圣殿出来，他不会有任何祝福可以给杰克。就像撒加利亚从圣殿出来，哑巴了，因为没有东西可以祝福以色列。为什么要等祭司出来？会众为什么不能在祷告之后就回家，而要等在那里，等候祭司给他们的祝福？如果是那样，他们的祷告、献祭就不完全。因为我们怎么样知道神悦纳了祭司所献的祭，甚至怎么样知道祭司是否在里面献了祭？因为会众在外面是看不到祭司在里面替他们献上馨香的祭的。但是当他出来给他们祝福时，他们就知道他已经在里面献上了祭，并且被神悦纳。耶稣升天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祝福。给他们祝福是因为他将升上天去，他不仅替我们献上了祭，他也履行祭司职责，为我们祝福。从那一刻起，他将成为我们的祝福。但他天上行使祭司职责，我们是看不见的。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看得见的十字架上成为祭和复活升天？那就是他在这里向门徒们所做的祭司祝福。祝福是因为祭已经献上，并且基督升上天成为被父神悦纳的馨香之祭，永远活在父神的右边，作为我们的祭司、祭物和救赎者，成为我们的祝福。这祝福不仅是嘴上说出的，也是永远做祭司为我们代祷而成为的行为上的祝福。圣经第一章叙述了神的创造。六日之内神创造，并且每一天都是好的。神不仅说好的神也祝福了他的创造。创世纪一章28节，祝和和本译作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所有的音译本都是祝福。神为什么在那一刻祝福被造世界？因为一起都已经完成。这是在说一切都已经成就，都很好，神就安息了。作为创造者，他永远不再从事这样的创造工作，他用结束祝祷的形式对他的工作说话。所有也是看作他的工作、他的生活、死亡、复活，用结束祝祷的方式进入他的安息，和父神一切等待着我们加入此安息。他的功已经完成，他坐在父神的右边。他的功完成，完美，猛了祝福。正因为如此，你们也完全了。在父神眼里，你们是完全的、完美的、猛祝福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以祝福结束。不仅如此，每个礼拜我们聚集，神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祝福你，祝福你从这里出去后的生活。这不是一个良好心愿而已，这是神的宣告。因为神在结束祝福里说，我要把我的名字加在你身上。祝民数记第六章，神晓谕摩西，要亚伦为以色列人祝福，无论你去哪里， 我必与你同在。只要有我的同在，永远是祝福。在我们每个礼拜聚会结束祝祷里，神的名字真的加在我们身上。我知道，我们很难想象这一点。或许我可以用一个假设来说明，当举起手做祝福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执事们急匆匆地走到你们中间，用记号笔在你们大家脑门上写父圣灵。你从镜子可以看到神的名字写在你额头上，这是神在祝福你。这不是简单的祷告，这是神的宣告，因着基督的一次献上的牺牲之祭和他永远的祭司之功，你是蒙祝福的。哪怕是今生的受苦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基督举起手祝福门徒们，将他的一切益处都加在了他们身上，差他们到世界上为他传福音。这就是我们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在这里所做的传讲基督的道，分领主餐。聚会结束，神差我们到世上，可以面对难处苦难，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罪。那么杰克的故事是如何结束的？我们的故事又将如何结束？艾姆在书信结尾说，我从这个人人痛恨的儿子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的罪，我自己也需要得到和我的行为无关的祝福。正如旧约的以色列需要神的祝福，不是因为他们靠自己的行为证得的，因为律法早已向他们证明靠自己是不可能完成律法要求的。现在我看着这个实在不配的小艾姆摘下帽子低下头为儿子祝福，当然是民数记六章二十四节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再也没有什么彼此更美的了，再也没有什么更能表达我的感情了。他双眼紧闭，头也不敢抬起来。我重复了一句，愿神祝福你，小约翰，艾姆，这个我心爱的儿子，弟兄，丈夫，父亲。他靠后些坐着，看着我，如梦初醒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传讲福音，分领主餐，把祝福加在你们头上，神把他的手加在我们身上，宣告说，你们这些可爱的儿子，父亲，妻子，儿女，我帮助你们，谁还能抵挡你们呢？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。无论你们下个礼拜遇到什么，创造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一句为你们行了一切，我对你们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咒诅，是祝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
真神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居所地狱捆绑，使人永久家乡，在主国做隐蔽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便有神在，永在无穷经年。
在神眼中一千万年，犹如人间歌颂，宛若初闻子夜钟声，转瞬东方日出。
世间正是大江流水，浪涛万象众生，转瞬飞逝，恍若梦境，朝来不留。